平安，今天我们要从创世纪第50章12节看起。雅各的儿子们就遵着他父亲所吩咐的办了，把他搬到迦南地，葬在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里。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。好，这里讲到雅各的下葬，我们不太能够说落叶归根，因为我们归到土里还不是归到根，我们是归到列祖那里，我们也不是归到列祖的坟墓那里，我们是归到列祖的神那里。所有神的儿女都归到神那里有永生，所有神的儿女都归到神那里有不朽的生命，所有神的儿女在今生就有不朽的生命，在后肉身死亡以后有一个完美的去处，而且是永不止息的。但是即使活在世上的时候，即使在肉身活着的时候，也并不是就是无奈的痛苦的，这个身体并不是灵魂的囚牢，这个身体和灵魂都是神所造的，我们信靠神的都在主里面得到自由。当雅各被埋葬，而且是他的祖父亚伯拉罕所买的那块地，形式上当然就是葬在一个家的墓园里面，但更重要的是回到神那里。14节，约瑟葬了他父亲以后，就和众弟兄并一切同他上去葬他父亲的人都回埃及去了，回埃及去了，他们也不是留在他们祖坟所在的那块土地上。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基督徒的家，每个地方都是我们家，每个地方都不是我们家，每个地方都是我们的家，因为神在每一个地方，我们就在每个地方找到我们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，因为有主。我们也可以跟我们认识或不认识、血缘相同或不相同的人一起相处，因为大家虽然都是罪人，但也都可以因为归向这位主而成为同根生的弟兄姐妹。在每个地方，甚至在古老的创世纪里面，我们就看到这古旧的福音是没有改变的。再平凡的人，在永恒的上帝里面，你信靠主都有那永恒的生命被他纪念。现在他的儿女回去了，我们还是要说，即使这么简单的描述，我们要强调基督徒的信心，我们要强调神儿女的归宿是神那里，地上的家不怎么重要，地上家也很重要，不重要就它本身来讲会毁灭，不重要，很重要就神借着会毁灭的东西施展他永远的权柄和智慧，让我们享受他永生，也很重要。现在他们要回埃及，在埃及还有他们要做的事，要经历的事，如同他们在迦南地也有一样。当雅各死了以后，约瑟的10个哥哥可能就非常的不安了。各位，因为他们曾经出卖过约瑟，约瑟恨不恨他们，他们曾经对约瑟对这个弟弟是这么的坏，好了，后来约瑟也原谅他们了，也对他们好了，也请他们把全家都接到埃及来了，这是很好的事。但是即使经过这么长的日子，雅各的儿子17年看到自己的弟弟对他们是如何的不念旧恶，如何的好，他们还是不安。他们想，弟弟没有报仇，弟弟没有杀我们，是因为父亲还在。所以当雅各病危的时候，是不是最难过的是雅各这10个大儿子呢？是约瑟10个哥哥，难过就是害怕我们是不是也要死了，弟弟报仇的日子是不是也接近了。各位，我们心中如果有恐惧的话，我们良心如果不平安的话，即便在一个平安的地方，你仍然是恐惧的。你知不知道我们在震怒的上帝手下，信靠上帝就有美好的、不惧怕的、不会被夺去的平安。他们现在怕，我说雅各病了，他们就开始怕，怕老爸一死怎么办，然后送老爸的尸体到迦南地，他们害怕，安葬了他们害怕，安葬回来他们更害怕，他们怕17年约瑟对他们的爱不能减少他们心中的不安。16节，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，说你父亲未死以前吩咐说，显然打发人去见约瑟先开个头，或者先说一点简单的话，然后后面是他们自己说的，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，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， 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，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。他们对约瑟说这话，约瑟就哭了。所以可见的是有人先讲，但是约瑟的哥哥后来又直接讲，讲的话是真的吗？雅各有这样的一个遗言吗？雅各有对十个大儿子有这样的遗言，以至于约瑟不知道吗？我说啊，请你看在老父死前的遗言上，饶我们一命吧。因为老爸爸说，我们以前对你是很不好，现在请你饶恕。他们自己的良心也在说，我们以前对你是太坏了，如果你现在要变本加厉，足足的报复，那是人之常情啊，但是我们承受不了啊，请你饶恕。爸爸，请你饶恕我们，我们也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仆人的过犯。父亲是神的仆人，他这样讲，你总不好意思违背神仆人的话吧？如果我们从新约来讲的话，神仆人的话就是神的话嘞，那你要听哦。旧约也不是没有这样的意思，出自神仆人之口的又是出自神啊，你要听啊。我们曾经讨论过，雅各恐怕一直都不太知道约瑟到底是怎么到了埃及来的，他以为约瑟已经死掉了，那个血衣他也看到了，他会不会问一下儿子，儿啊，你是怎么回事啊？那你是怎么失踪的？失踪了以后又怎么会到埃及如此这般的发达起来？我想一定会问的嘛。但约瑟大概只会讲他被拐来，他不会讲他被他老哥卖来，而且本来还要杀的。因为约瑟也许以前十七岁少不更事的时候会讲，现在他是一个很成熟的人了。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的，爱不计算人的恶，他不去想这些东西，他对他哥哥有爱，他也不会想说这些事，让他爸爸再受一次伤痛，让他哥哥再受一次责备。各位，我们真的饶恕原谅人，真是一次就干干净净的，不要还留一些。哎呀，这是我们人呢、啊，包括我大毛病哈、啊。饶恕人总是还留个画饼在手里，我饶了你哦，下次别再犯哦。然后过一阵就出来再算一算这个旧账，来叫别人难过一下，然后自己的筹码好像又多一点。但这实在是很不好，我们不应该这样的饶恕。饶恕应该是像神赦免我们一样，不纪念了，一次就彻底的不纪念了。我相信约瑟就是完全的饶恕了，但是他的不提对哥哥来讲却是一个隐忧，约瑟是不是还在恨我们？各位，约瑟要再怎么表现他不恨他们，他爱他们都没有用。这圣经里面很重要一个教训，是我们今天在讲饶恕讲赦免忘记的事情，就是人要悔改，人要承认自己的错误。人如果不悔改不承认自己的错误，光是别人的饶恕，你自己这方面没有悔意，不觉得自己做错了，那么人家饶恕你的良心还不安的，因为你没有那种自己错误的感觉，那么那个错误的攻击，良心的攻击就会不断的有，那也是合理的。因为你既不为你的错误认错，你当然还可能犯同样的错误。你既不表现出你对这个错误的恨恶，那么表示你还很喜欢嘞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哈，约瑟哥哥的不安呢、啊，恐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，他们当年跟弟弟相见的时候，他们没有说我们错了，请原谅，直到现在还说，他们没有说我们错了，请原谅。所以他们的心，即便人家饶恕了，他还是不安。各位，我们不是在强调那种承认错误、认罪的那个做法哈。有些政治就是喜欢叫人不断的认错、不断的检讨、不断的反省，这是不应该的。但是我们的一次的悔改必须是真实的。当然，我们永远也不够真实，我们永远也没有看到我们的罪有多深。但是我们在形式上，我认为一次就够了。如果真是被圣灵感动的话。说这话约瑟哭了。约瑟为什么哭呢？当然想起过去的伤痛是会哭，想到哥哥们十七年来还是这么的不安，也是痛啊，也是难过啊。想到自己这么爱他们，他们还是不能接受，还是不能相信，这是邪恶人的麻烦，就你不相信这世界上有这种善良的事情。 哎呀，我们基督徒真是需要更多的悔改，更多认识上帝，好像我们知道那不认识神的人多么可怜，他不能相信，我们也不能够相信，如同他们不能相信，除非被圣灵感动，神的话进入他们心里，就是上帝这样的爱怜、赦免、拯救、恩待罪人，这给我们真正的平安。他们不知道，叫人难过，约瑟哭了，这一哭呢，十八节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，我们是你的仆人啊！哎呦，你父亲是神的仆人，我们是你的仆人啊！我们还有一点剩余价值，我们还可以听你的话，替你做事，这都让人觉得他们好像还不是太高贵，想的是比较低贱一点的，还是有那种奴隶的心情，反正他们在求饶吧，求约瑟怜悯吧。约瑟对他们说，不要害怕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这不要害怕，你可以在圣经里找到太多了。人是活在害怕中，我们怕死，我们怕老，我们怕病，我们怕失业，我们怕人家不喜欢我们，我们怕丑，哎呀，我们怕比我们优秀的人出现，我们嫉妒，我们骄傲，我们自大，我们怕这个世界对我们更不友善，我们怕一切的东西，因为我们没有认识神，我们是在活在自我里面，那是一种咒诅。但是当我们在主里面，真是不要怕了。约瑟叫他的兄弟不要怕，他说我不能代替上帝。各位，不能代替上帝就是我不能代替上帝来刑罚你们，这很奇妙啊。约瑟不能代替上帝来刑罚，这是上帝自己做事，或上帝让别人来做事。处罚以国家制度来讲的话，是不能由当事人做的，一定要代替。你伤了我，你杀了我的小孩，你烧了我的房子，你贪了我的钱，你骗了我的钱，这些通通我不能处罚，这需要代替。这我想是文明国家很符合圣经的一个做法，免得自力报复会冤冤相报，会产生更多的仇恨。处罚必须国家的公权力来做，不能受害人来做。但是善待别人报恩呢，或者是对别人好呢，这个你要代替上帝。我们就是靠着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对人良善。当然了，所有良善事都是神在我们里面做的，我们要记得我们自己什么事都不能做，但靠着主我们该做。但就算靠着主，一般来讲我们也不能代替神做报复的工作，这是神来做，这是神借着公权力来做的。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我们不能做恶以成善，但是神实在叫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得益处。一群兄弟的狠心，米甸商人的贩卖人口，还有种种的罪恶，包括波提法妻子的罪恶，还有酒政的健忘，通通成就了美意。这每一个人的错误在上帝的手里变成了金环，环环相扣，形成了一个救恩。神的意思永远是好的，我们永远有这样的信心，好叫我们积极。神的意思是要救命，不是害命。神的意思是希望恶人悔改而得生，不是恶人不悔改而被灭亡，要成就他救人成全人的旨意。现在你们不要害怕，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。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，神安慰他们。波阿斯也对路德说过安慰的话，事件也对迪拿说过安慰的话，但是那些都不足，尤其是事件对迪拿的。神对我们说的安慰的话，那是真正安慰的话，给我们真正的盼望，因为那个是有永恒真实的果效的。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，约瑟活了110岁。约瑟得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孙子马拿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，也养在约瑟的膝上。约瑟对他弟兄们说，我要死了，但神必定看顾你们，领你们从这地上去，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之地。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，神必定看顾你们，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。约瑟死了，正110岁，人用香料把他熏了，把他收敛在棺材里，停在埃及。约瑟活110岁，他的岁数并不长，是不是他年轻的时候受太多的伤害、奴隶、监狱，我们不晓得。他活得显然比他许多的弟兄都要短，因为他弟兄年龄比他大，他却对他弟兄说，我要死了。约瑟有个很简短遗言，不像雅各非常长，但是他们有个中心核心都一样的地方，就是神会看顾。哎呀，你能不能死得瞑目，你能不能死得喜悦，世人不行，信主人更是害怕。 但是我们信主的人，不仅我们能瞑目能喜悦，而且我们能放心，神会保守你们的。人一代一代都会过去，再好的人会过去，再坏的也会过去，神永远不会过去，神永远存在，而且神永远在掌管人的历史的大大小小每一件事情，神会实现他的应许，会把你们带上去。所以神眷顾，神会带领你们，神会实现他的话，这是约瑟的预言，这也是我们需要记得需要学会的。神的应许给亚伯拉罕以赛亚各的会成就，当然这一切事情真正的成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。你只把它想成说回到迦南地，到摩西到约书亚的时候回去，那个不是一个完全的应验，那是一个部分的应验，完全的应验我们在基督里面。但是神会实现你们要做该做的事情，我的骸骨要搬上去。再一次，如果你看得浅，就是落叶归根，回到那个地方，即使那是应许的地方，那不是重要的。葬在哪里，人生何处不青山，那个不重要，在主里面重要。他要去是说我要在神的应许里面有份，只有在神的应许里面我们才有一切的意义和一切的盼望。我们也看到创世纪这样写好像没有结束一样，因为要跟着讲出埃及记，但我们讲创世纪就到这里结束，神的工作不会停止，愿神赐福大家。